佛教大约这个有这个数据有点问题。因为他
你那 percent 里面哈，你那印度教 15%， 佛教 14%， 所以说你 15% 8.2亿，那那个 14% 7亿8就差不多，然后你回教 21% 差不多12.79亿，所以差不多那个比例啊。
这个是算数学的。
你刚不是有个差的吗？有那个差的里面。
对对对对。
是30%、35%。
OK， 这个印度教哈是第二大的，应该讲就是说异教里面第二大的，第一个是回教，第二是印度教。印度教差不多有这个大概8亿左右，好，那么佛教我印象中是有3亿左右，所以这个数据哈有一点差距蛮大的哈。因为你知道佛教主要的影响呢是在中国、日本、东南亚这一带的，你把这些人口算一算，所以如果你算日本有多少亿，日本差不多有2亿吧，1亿多，好，1亿3千万，是不是？那么你加上台湾，除非他把中国的人口高估了，这个就是有可能了，因为中国的人口如果把中国这么一估，你可以估个5亿10亿都没问题了，啊，但是严格讲起来，中国现在真正讲起来所谓的佛教徒没有那么多了，所以这个东西这个 range 是蛮大的，因为佛教它
冠道算不算佛教？它不是
，
它算
那个算新兴宗教。OK， 可能他这个七亿多的这一个算法了没？因为其他几个国家人都很容易算出来，对不对？但是如果中国这一部分的话，就很难估了，就有点像说我们今天有人讲说中国有7000万，有甚至说1亿基督徒，这个东西实在讲，没有一个人可以去界定它的，是不是？那中国现在因为开放之后，这个比较可以有数据。查的比较多一点，因为你看他是不是在庙里。但是你说像这个中国人来讲，一般来讲，你问他你信什么教，他就说我信佛教。这个比例很多的，所以你这个定义当中就这个range就很差，因为中国的人口最多嘛，所以他多放几亿人在哪一个宗教里面，那个几亿的那个宗教马上就高涨起来了。OK， 所以我想这个数据上面哈，你大概有个概念哈。总之佛教是在影响比较是在东南亚的这一带哈。创始人是释迦牟尼，大概又是在公元前500年的时候开始的哈。他主要是在亚洲的地区。好，我们来看看这个释迦牟尼他是怎么样子创这个。在主前公元前563年，当时候释迦牟尼他是一个王子的，他是印度的一个这个王子。他后来决定离家外出呢，他就在外面看到，当时候是一个印度教，所以其实佛教有很多的东西也跟从源自于印度教的里面。他当时候看到很多世间的苦难，这个印度很多的，你在街头在这个孟买在这些加尔各答，好，在这些大街市里面，有时候你看见路边就很多人，就是这样子在那个地方乞讨讨钱，骨瘦如柴。那么你看那个德雷莎修女，他讲到他在印度的工作哈，有时候在他去那个垃圾桶里面，去把一个被父母亲丢弃的一个女婴，因为他们就是把女孩子生了，有的就不要了，就丢了。那就丢到那个里面，然后那个女婴被那些老鼠啊咬她的肉啊， 剩就是已经是哎呀，身上很多的地方都肉都被咬，这边一口那边一口的，他去把这些婴孩这样子捞出来，然后拿回去去给他们敷药，给他们东西吃，让他们救活他，他做这些事情。你在那个环境，你说今天你传耶稣啊，你碰到这个你怎么办？你做不做？你了解意思吗？好，所以这也难怪当释迦牟尼他看到印度这种情形的时候，他就觉得人生怎么这么多苦难，所以他就决定要去思索这个人生的真谛是什么。经过六年的冥思默想，他终于所谓的悟到了啊。所以你知道吗，这个所谓的悟道啊，这个释迦牟尼啊，被他们尊称叫做佛祖啊，佛陀啊，这个所谓的他不是神的，他们称他叫做觉者，觉悟了。所以你悟到的就是觉者，就是觉悟了。会讲说是成了神的，那是所谓的民间宗教的观念，中国民间的宗教的观念。严格讲起来，真正的佛教是无神论的。主后大约300年，勾摩罗什来华宣扬弘法哈，那么从这个印度那边，当时候中国境内动荡不安，所以呢，他就把这个佛教的这种着重和平的哲学思想引进了中国，并且用道家的语言来包装它，将佛教本色化，使得佛教受到中国人很受欢迎。所以佛教来中国影响的比较早，你看很早嘛，主后300年就来了。好，佛教的特点有些什么呢？他们遵循不偏不倚的中道，佛家讲缘呢，是不是？佛教讲缘，一切诸法由缘而起，世上的一切讲因果，世上一切有因就有果。所以你为什么会有苦难呢？为什么？因为你前世做了孽，所以你今生再来还什么？还债。我们中国人受到佛教影响很深的，甚至基督徒有时候信了主之后还没有改过来。我有时候听到弟兄姐妹们在讲啊，哎呀，我们真是有缘。你知道缘是什么意思吗？缘不是一个上帝的一个安排跟命定，缘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偶然，好像就是冥冥当中的一个安排。但他们不承认有神，他怎么这个安排是什么安排呢？就叫缘呢。 OK，所以我们中国的文字很多都这样形容，因缘际会，是不是啊？缘分，缘分啊！12因缘，人生有12个环节，你想要摆脱生死，你就要皈依佛法。佛教有4圣地：苦、集、灭、道。其实讲来讲去就讲苦。苦的内容是什么？苦的原因是什么？啊，苦如果要消失，就要达到涅槃的这个境界。那么什么叫涅槃呢？涅槃这个梵文的意思呢，其实就是虚空、虚无的意思。因此在佛家为什么他们追求到达那个境界，就是涅槃的境界，就是当你把一切都悟都看作是空的时候呢，怎么样，你就成佛了。所以他们叫做 这个四大皆空，是不是？好，好，他们认为人生呢本身就是苦，生老病死，人生，所以四大圣地就是苦地。苦来自什么呢？我们刚刚讲的苦难啊，佛家认为苦来自叫做业啊，这个业会决定你来世的这个报应报结果。他们又强调五蕴，色受想行识，那么通过因缘来合成人，还有六道轮回，天道、人道、阿修罗道、恶鬼道、地狱道、牲畜道。那么这些六道的这个轮回哈，就在你人就在这些轮回的里面。所以佛家讲轮回哈，我讲到这里哈，有一次我哥哥他有一个司机啊，那么有一次我哥哥没有时间接我，他就请他的司机来接我。那司机是很虔诚的佛教徒，回前一夜哈，好。那么这个他就跟我讲说，我就跟他一面谈，我就问他聊一聊，然后就我就跟他在接机的过程当中，我就跟他谈起福音来了。哦，他就说哦，我是这个佛教徒啊，等等等，他说他是吃素的等等这些。我们就谈，从吃素就谈起来，我就问他说，我说哎，你如果是吃素的啊，他说为什么吃素呢？他就讲到因果的啊，这你知道吗？我们前生我可能是就是啊、我就是那个老鼠啊，啊你知道吗？所以我如果吃了老鼠，我就等于可能吃了我的祖先或者吃了我自己啊什么的，就讲这些轮回的观念在里面。好，我讲了，我说哎呦，那老鼠你不吃，你不杀灭它，你不要杀生啊，不要，对不对？你不能不杀生嘛，是不是？所以他们不吃肉嘛。好了，那我说蟑螂你吃不吃啊、蟑螂你杀不杀？他也不杀。好了，我就跟他形容说，我说如果有一天你在一个房间里面，这个房间里面充满了老鼠，请问你要不要杀这些老鼠？你猜他怎么说？他说他还是不会杀。欧北贡可能吗？他是被杀。其实你看轮回哈，这些佛教的道理听起来很有道理，它有它的一个整套的这个哲学思想在里面，但是啊，它很多东西没有办法解释。就拿轮回来讲，轮回，你一直在这个轮回里面，只有到了这个讲六道，还有的九道，好，有的讲到说只有后面的两个道。你才能够不再落入这个轮回里面，所以人生在世一辈子修报这些所谓的这个修啊，就是为了不要落入那个轮回啊。所以你说不，本来人生已经苦了，信了佛教接受这个观念更苦啊，没有盼望，你懂意思吗？好。那么这些他们的这个圣职的制度啊，在家的叫做居士，出家的叫做和尚或尼姑，他们要守五戒的啊，也有无我观，认为世界没有精神的主宰，换句话说就是他们认为世界没有神，种姓平等。五戒是哪五戒呢？戒杀、戒偷、戒淫、戒妄语、戒饮酒。那我们 again 又谈到我们基督教了，这个前面四个戒啊，三个戒、四个戒，我想我们大概都不会有问题。戒饮酒就有一点问题了。啊，你们在教会里面有没有这个问题？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 可以喝酒。
不要
啊，
不要醉酒，不要醉酒。
什么
Salvation Army？
哦 ，Salvation Army 不喝的，那其他都喝吗？
提摩太喝
不鼓励，
不鼓励也不禁止。
不要醉酒，
不要醉酒。好，哎，你们这些将来不管是要去教导人或要牧会的，主耶稣喝酒。迦南的婚宴怎么样？
随便酒，
随便酒，
还
是有酒，所以还是有酒。
对，
所以呢？
自己没有喝。
他自己没喝，他没讲。如果是不好的，我想耶稣就他为什么要去
变？OK， 讲到这个东西，也跟我们谈到伦理学有关系了。
嗯，
好，我简单的归纳一下，讲到可不可以喝酒。那我再问一个，基督徒可不可以喝可乐？
可以，
可以啊。
咖啡，
咖啡。
但是对身体不好。
对身体不好，所以对身体不好的是基督徒应不应该做？
不应该做。
应不应该做？
就
不应该做，是不是？
对。
好，所以你慢慢好，我们再来看想好。诸如此类的很多东西，这个都是牵扯伦理的。那么我们解释这个东西，我们先把大原则，圣经的原则是什么？
凡事都可行，但各都有益处。
对对对对。
凡所以呢，下面是什么？
凡事都
有益处。所以各都有益处啊。
为了要造就别人，就是说，不要给人家绊倒，也不要绊倒人。
是。
好，你这边讲到一个要不要绊倒了？来来来来，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好不好？你找找你刚才讲的那句话在哪里？来帮我们念一下好不好？好，所以这一节圣经呢，23-24节，来，我们再一同来念，好不好？好，这个地方提到一个关键是，我们做任何事情的一个原则是什么？求别人的益处，对别人有没有益处，对不对？好，所以你记得这个原则。因此我做这件事情，我要问对别人有没有益处。好，你记得。第二个，我们再来看，还有什么原则呢？还是哥林多前书哈，来，我们来看看啊，这里第六章十二节，找到没有？好，找到之后，来，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所以这边提到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呢？这个是关系我自己了，我凡事都可行，但是我自己会不会有益处，会不会受辖制。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个，好吧，还是在哥林多前书哈。好，哥林多前书也提到说，我们凡事或吃或喝都为了什么？为了谁？为了荣耀神，是不是？好，所以我们把这三个原则归纳一下哈。第一个就是怎么样？为着别人的益处。还有呢？为自己。第三个呢？好，我们要把次序分一下哈。最重要的是什么？
荣耀
神。第二个呢？ 为别人的益处。第三个呢？
自己。
好，经节你们抄一下哈，《哥林多前书》10:31，这是荣神。好，所以我们把它归纳起来：荣神、义人，还有呢，利己。好不好？我把这三个原则次序上面，荣神第一，第二呢是造就别人，最后才是自己。好，我们从这个伦理学这三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要请问大家，请问喝酒荣不荣耀神？请问喝酒造不造就别人？所以你说不要喝过量，
然后你要每餐的人都要喝一杯茶杯红酒啊，造就自己。
好 ，OK， 好，好，来了。你刚刚讲的就是造就自己了，对不对？喝红酒，对不对？所以你已经区分出来喝什么酒了。有些酒不会造就，不会帮助自己的，是不是？譬如说你喝烈酒，喝竹叶青，喝这个茅台酒。啊，喝这个这些，它会对我们身体有帮助吗？不会，对不对？所以呢，你如果喝酒会对你身体有不好的影响，那你就不应该喝，懂我说意思吗？但是呢，因为你刚刚讲红酒嘛，是不是？所以红酒呢对身体有益处，这个叫做提摩太酒，听过吗？啊，因为你身体不好嘛，到冬天会寒冷啊，手脚都冰冷啊，特别是姐妹，所以你可以用一点酒，但是不要多，一小杯就好了，是不是？可是在你喝酒的时候呢，你也要注意到了，如果你是师母，你是牧师，你旁边的会友们都在看都在做的时候，我为了他们的缘故，我到罗马去教课的时候，那些温州的弟兄姐妹们啊，每一餐都要问我同一个问题，哎，牧师来，我们可以喝酒，有的是问可不可以喝酒，有的是不用问他就摆出来了。我后来发现我一次都不能喝，我喝了一次我就会有第二次，我就会有第三次，我就会有第四次。然后呢，最后一个结论就是，就像他们跟我说的，他们会跟我说，他说我告诉你老师，所有的老师都喝，哎，来证明说什么可喝，你懂我这意思吗？但是这个形成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就变成是他们当时候一个用餐的文化了，以至于说有一些弟兄姐妹们，不要说一些，大部分的弟兄姐妹们吃饭的时候一定喝酒，不是单单红酒，也有白酒。那这个当中越来越分不清楚界限了，你懂意思吗？所以保罗提醒我们，吃肉我难道不可以喝吃吗？我可不可以吃肉？但是我为了主的缘故，我为了不绊倒别人缘故，怎么样，我宁可不吃。这就是你喝酒要注意到的原则，对不对？如果我会绊倒别人，对别人没有益处，我就不要吃它，我不要喝它。喝可乐也是一样，基督徒可以喝可乐吗？好，等一下，酒的问题还没讲完哈。所以呢，我个人从圣经的领受是，圣经只有一个地方提到你胃口不清可以用点酒，所有圣经里面其他的经文讲到酒的，醉酒 for sure 你不用谈了，所有有关讲到酒的都不是正面的鼓励。你们刚刚讲到的这个迦南变水为酒哈，你这个读圣经要读到它的特别，耶稣行的这个神迹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证明什么？他是神，不是要证明可以喝酒，那搞清楚了解我意思吧？啊，所以你在读耶稣的神迹或者比喻的时候，你要抓住它的中心重点，而不是要去把，哦，这个有谈到酒，所以这个地方是可证明说，哦，耶稣也变水为酒，显然他认同酒嘛。你解经不能这样解的。好，你谈酒的问题，你一定要从整本神迹里面来看。OK， 那如果是拿细耳人是什么？是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的。那什么是拿细耳人呢？对，当受归主为圣的人啊，所以你们这些立了愿要侍奉主的人，那更应该要小心自己的行为啊。 了解我意思吗？
嗯
啊。OK， 在当时候这个葡萄酒哈是在以色列，他们是等于说就是他们很普遍的。我讲就是说葡萄酒就是所谓的红酒哈，一天少量一点确实是对身体有益处的，这也是医学证明的，你要了解一次哈。所以我们当我们讲到这个伦理学的时候，也会讲到处境的问题。在耶稣那个时代，大家并没有把它当作是一个，哇，我要借这个机会去好想酗酒，像今天这个我们中国的文化一样，干杯文化，对不对？就有点像他们是他们的一个饮料。可是在我们中国的环境，或者在今天整个社会环境，我可以说很多的环境不是这样子。所以我要找到一个环境，就是什么呢？只有我的太太跟我在一起，她对圣经的了解也跟我一样的，她知道我喝每天喝一小杯红酒不会绊倒她，我跟她两个人在花前月下，不是花前月下，这个烛光台下，我们享受怎么样情人节的晚餐，我跟她每个人喝一小杯红酒，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你了解意思吗？但是我的会友跟我们一起吃晚餐的时候，为了他们的缘故，我不要绊倒他们。因为我听过很多次这样子的例子，有一个牧师到了台湾去，他在台湾的这个会友呢就邀请他吃饭，吃饭的时候就把啤酒就摆出来了，后来传回过来那边台湾的，因为那边是不信主的哈，他也有想说去那边跟他的不信主的家人的传福音哈，他的会友不信主的家人传福音，结果呢传回来说，哦，林某师把你救嘞，就说你们的牧师也喝酒嘞，这洗都洗不清，你知道意思吗？他可能只喝了一两口，而且是小啤酒。你懂我意思吗？也不会伤害什么身体，夏天清凉也都可以说得过去。可是问题是说，他在这些不信主的亲友的当中喝了这一杯之后了，不单单是这些亲友认为说，哦，那你们牧师也喝酒啊，那跟我们也是喝酒一样的嘛，没什么关系嘛，啊，然后传回去变成他教会里面，牧师也喝酒啊，所以我们也可以喝酒啊，你了解这意思吗？啊，所以我们这些行事为人啊，我们都要很谨慎啊，免得我们绊倒人。保罗就是这样说，我吃肉如果叫你们绊倒，我就宁可不吃肉。我有一位神学院的老师哈，他是家里面都是回教徒，所以他信主之后，父亲拿着手枪告诉他说，你如果要去聚会，我就打死你，你知道吗？这样子被逼迫的，他后来战胜了，走过来，但是他就立志在神的面前，他就不吃猪肉，因为回教徒认为猪是不洁净的，所以回教徒是不吃猪肉，你知道吗？所以对他的家人来讲，这是一个大忌讳，吃猪肉。他为了要在他的面前向他们传福音有见证，他宁可不吃猪肉。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整个人生里很重要的，就是容神益人，最后才是什么？为着我自己。好，这也就是所有伦理所谓的伦理学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观念，在这个地方。好，我们从护教学讲到伦理学。啊，这个真的是要看处境，我刚刚讲，因为还有看他动机，啊，因为我碰过好多次哈，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去，他们接机之后晚上请我吃饭，马上弟兄姊妹第一句话就问我说，他说，哎，牧师啊，有个问题请教你啊，我们基督徒可以喝酒吗？ 我说这个问题哈、啊，不是一两句话可以了解的哈。我说如果你们自己想了解的话，你们愿意听吗？他说、哦、愿意。好，我就花了十分钟把我刚刚讲的跟他们来龙去脉讲完之后，他们事后告诉我，他说牧师，那一天你讲完之后，你知道吗？当时我们弟兄们已经带了一打的啤酒在那边，就准备等到牧师说可以的时候，马上就搬到船上。结果那天我说不可以，最后结论是他不可以，他们就乖乖的把酒放在那边了。那你知道外面的外邦人呢、啊？看到听到，不知道只是其中一些人批评说，这些人如果是基督徒，他们也去教会，我才不要去。也就是耶稣讲的，我们的义如果不胜过法利赛人的义，怎么样？就断不能进天国。那个天国不是指的得救的问题，那是指什么？你没有办法在天国里面怎么样做得胜者。那个义就是指的标准。如果我们今天我们的标准比外邦人都还低，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又变成是守这个守那个戒哈，好像，但是我的意思说，在一般的社会当中，大家都会觉得喝酒是好事还是不好事？我问，在中国社会，你听到人家讲说喝酒的时候，大部分是怎么样一个情况？都说不是一个正面，对不对？所以为着这个缘故，我应该要比这个社会的标准怎么样更高。虽然我在基督里面我有这个自由，我可以喝小杯的红酒，我都可以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不喝，对不对？也不是只有红酒才会帮助血液循环，帮助胆固醇降低嘛，是不是？我的胆固醇也不高啊，身材保持的也很好啊，多多进食祷告，拼命做主工，保持青春，每天一颗柠檬，早上起来喝一杯凉水，哎，这些都是有轻宿便，有太多的东西可以保持你身体健康了，不要被这一个小小的一杯红酒就影响到你对啊很多的原则的 OK。好，佛教有分大乘佛教，大乘佛教就是要求解脱一切的生灵，度其成佛。要这些，所以大乘，所以大，他就是他是大我的观，他要超度众生，自己才成佛。好大的，好这个心愿啊！小乘呢？哎呀，这个是那叫什么？莫管他人瓦上霜，那叫什么？前面那句话叫什么？个人至少门前雪，自家是自己顾。广东话，给给顾嘎给呀，自己顾自己啦。我主张，我只要自己呀、啊，断除烦恼欲望，超脱一己生死，这样就好啦。管他什么超度众生的。那么小乘佛教，一般来讲，现在是比较流行在东南亚，像斯里兰卡啦、缅甸啦、泰国啦这些地方，好。那在中国、日本、韩国、越南比较有影响的是大乘佛教。大乘佛教当中啊，又以有一个宗，佛教分好多宗哈、啊，又以有一个宗最为这个所谓的叫做净土宗。净土宗又叫做阿弥陀佛宗，就是他们相信。所以你看，在台湾的那很多殡仪馆，当一个人过世的时候呢，他们的家人要在做什么事情呢？我自己不在，要找人来帮念念什么？就是一直要念那个，念那个阿弥陀佛，一直要念，说这样子念就可以让他能够被很快的超度。其实净土宗啊，世上据说是受到多玛传教的影响，因为多玛是当时候。最早到印度去传教的，所以他把这种基督教的那种所谓的相信耶稣就可以到天国这种的观念带到了这个佛教，影响了佛教，佛教才有这个净土宗出来。好，你看佛教的宗很多宗哈，至少有十个宗，一般我们比较熟悉的像净土宗、禅宗 好，好，这个比较我想我们应该很清楚了哈。那么基督教跟佛教的比较，我们这样子谈一谈我们就知道了哈。
像佛教当中他哪些观念是从印度教过来的，哪些观念是他自己新的观念？
像有一些像轮回的观念哈，事实上也是这也是从这个印度教来的哈。但是有一些东西就是他看到印度教当时的一些不好的情形，所以你看像印度教基本上是多神教的，我讲说它的里面有好多甚至可以说几千万个上亿个这个神明的，但是在佛教里面基本上正统的佛教是无神论的， OK，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你抓住这点你跟佛教徒谈的时候很多他马上就傻住在那边了啊，他以为他信的是有神的，没想到竟然是无神的。所以严格讲起来佛教应该算是一种佛说，我们叫佛学会比较这个比较能够说明佛教，你基本上它是一个佛学，是一个理论，它并不是一个宗教信仰，宗教信仰一定要牵扯到所谓的神明。好，我讲这些不是空口说的哈，我读过一本这个佛教的书叫做什么是佛法，是台湾一个很出名的一个佛教的法师写的，他一开始就开宗明义的就讲明这些，他说很多人误会佛教，以为佛教是有神的，事实上佛教是无神的。
可是佛教讲轮回说这个人会在这个六道轮回里面轮回轮来轮去的话，那其实意味有一个管理这个六道轮回。
对呀，你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跟他讲，但是他就是不去，就跟有点我们刚刚讲那个 Big Bang 这些东西一样，他只能只知其然，但是不知其怎么样所以然，或者说他只接受其然，但是不接受什么？不接受他什么？不接受他所以然，不只接受他所以然，不接受他其然，就佛教也是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在里面。好，
那后来这些像这些观世音啊，这些偶像是什么？
那个都是其实，所以你知道，严格讲起来，台湾啊很混杂的。其实我们称它叫民间宗教，台湾民间宗教就是儒释道都混在一起了，了解意思吗？就是有点变成说，那个是所以关公也可以变成神，是一个好人，一个伟人，他做了这么一个丰功伟绩，我就把他神化了。那这种其实是中国的这个所谓的道教的影响在里面的啊，并不是佛教的观念。佛教有这种所谓做好事修成正果，但是很多人把佛当作神，所以才会形成哦，他这样子他就是，所以最后就变成神仙，被神明了。好，那么我们这堂课就先停到这里哈。那么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再私下交通，好不好？啊，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啊，明天啊，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